你好，这里是酸菜馆公开节目，我是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本期节目我们录制时间呢是2024年的十一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两位主播都有各有假期的安排啊，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跟你分享一下，还是蛮有趣的。
这虽然说啊，刚跟掌柜开始交流啊，但是看到很多你的小红书啊，什么，对吧？这个晒你一路上的这些经历，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想了解啊，你这次 一定收获满满，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办法，现在成年人的社交分享的生活的点滴，要么是小红书，要么是抖音，基本上不在朋友圈发东西了。
哎，没错，嗯。
朋友圈人都混杂是吧？挺有意思的。我是选择了一个出行的路线，加入了十一国庆外出旅游的大军。丁丁，你是驻守上海是吧？正好咱们有不一样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今年的国庆有什么样的个人的见闻。我出发之前我是蛮纠结的，为啥？因为在上海周边其实这么多年也或多或少都有去过嘛。假期时候再去想其他稍微远一点的位置，我发现火车票根本就抢不到了。下手太晚了，抢不到了，那该怎么办呢？北面江苏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因为就是从江苏过来的嘛，江苏老家肯定是不会去的，太熟悉了，或多或少也是相对熟悉一些，就决定往南走。我选择一条路线是从上海出发，一路到了杭州南面的东阳、金华、义乌、衢州这条线，这是一条在地图上看的一个接近于笔直的一条线，我想这几天能够走马观花似的把这个片区域给逛一逛。过往的出差也没有经历去过这片地方，毕竟这几个地方你耳熟吗？有实地去看过吗？
浙江，我可以说啊，就是在上海，咱说300、400公里以内的啊，我已经踏遍了。
非常的豪气啊，所以感受很强烈了。
确实，我看了你一些去过的地方啊，我应该都去过。
那太好了，正好有非常多可以有交集、感受的不一样的视角嘛，对吧？去了同样的地方，但可能观察、感知、体验不是很一样，是吧？我第一站呢是从上海坐了客车到了第一站东阳。为什么选择去东阳呢？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嘛，"上有天堂，下有东阳"，对不对？
那你要 说
所以选择去了东阳。
下游沈阳，这好像也挺押韵啊。
没错，都押韵，只要语文学得好，都能把这个阳这
韵脚
个
押上是吧？
压上去。对，其实主要原因是抢不到其他地方的票，真的是非常紧张。而且我出行的话是特意选择了10月3号这一天，避开了10月1号、2号这么一个堵在高峰期的时间。三号出行的话，我这么总结，我这3、4天在外面一路畅通。没有任何的拥堵，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十一国庆的大军乌泱泱的人挤人的画面，可能是跟我选择的路线看的景点不太这么主流相关，一点都没堵，一点都没挤人，这是在我出发前想象中那个画面是不太一样的。去了东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红木爱好者可能要打卡的一个地方，中国有一些红木家具的生产基地，东阳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对东阳的认知啊，蛮有意思，并不是因为知道东阳这个城市，而是因为知道东阳下面有一个镇，横店镇，对吧？影视基地。
哎，对了，所以你可能说了那些啊，我就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横店我去了4次啊，
哎呦，我天，那你是真爱呀！
不，
你为什么去4次横店呢？
就是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可去的。你知道，自打我可以自驾之后啊，就人就仿佛你的行动范围啊就扩大了，但是扩大的这个周边吧也有限，对吧？但那在这个圈内能去的地方，可能就反复去。比如说第一次自己去了。那下一次呢？可跟朋友去。下次呢？你别说哪里还可以啊。那我说，比如说父母，我就说，哎，横店还可以，要再带父母再去的。然后下次再来个亲戚，我说，哎呀，想来想去，好像横店还可以，然后就又去一次啊，都是这样的啊。
那咱们就是路线不太一样了。你是有开车自驾游，这也是有利有弊。我没有车，是纯两条腿加上公共交通，
没错
也
啊。
是有利有弊。各自的选择的经历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自驾的话，可能会随停随走嘛，很方便，是吧？然后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就很多在车上嘛。如果你不是司机的话，那我作为没车的坐公共交通的话，就时间耗的会比较久。但是呢，想去哪些景点，其实打车也没有太多的钱，相对来说也是 OK 的，也没有说停车的一些烦恼。那选择东阳这一站，我为什么说没有人挤人？但是你看抖音的画面，好多是在横店 说十一期间有至少有一亿人在横店影视城，是吧？就用我这次，我根本就没去横店影视城。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横店有故宫啊，一比一仿造故宫，一比一仿造圆明园，还有外滩景点，还有广东街、香港街景点。我出发之前，我盘算着，你说北京的故宫啊，上海外滩啊，香港去这些地方都实地去过，圆明园也去过，然后我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仿造一比一的景点？想来想去，感觉好像体验上就是看到新的建筑，人会比较多。我在预想，这好像不是我期待的东西，所以我这次就没有去横店这么一个必须打卡的地方，我反倒是没去。特意研究了下在东阳怎么去看红木的路线，所以这部分说的会可能稍微多几句。我去之前也是有一个行为上的变化，以往都会看什么携程啊、飞猪啊、大众点评啊这些攻略，但是现在发现小红书是一个蛮好的看攻略的一个地方，可能商业味道会没有那么浓吧，大家都是一些出于个人炫一下、记录一下、看一些攻略打卡的一些吃喝的地方，我发现可能更靠谱一些，所以这一次的旅行主要的攻略都是在小红书上刷帖子刷的。比如说我刷了一个在东阳做红木生意的人，告诉你在东阳怎么样去逛红木产业基地，哪些地方可以去看啊，所以去搜了一下。我本来计划的路线跟实际走的路线，就出发前跟出发后体验是预期完全不一样。我出发之前我以为东阳是一个可能江南的一个比较富庶的，对吧？浙江比较富庶嘛，藏富于民啊，去了之后发现它的地位跟它西边的几个临近的省市相比的话还是有些差别的。你比如说整个东阳市的市区没有很繁华，就是一个小县城的这种业态的感觉，楼房也没有很高，也没有装修的很奢华这种大城市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县城，物价呢相对也不贵。去了东阳当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了，第一站呢就是去找吃的，碰巧呢有东阳当地的土著朋友啊给我推荐了一个第一个小惊喜吧，上炉馄饨，它是东阳本地人可能吃的比较多的一个连锁的馄饨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南方的大馄饨，它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也可以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我不知道丁丁去了四五次东阳横店那边有没有吃当地这种馄饨啊，真的是入口即化，我第一次吃我都惊呆了，它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软香好吃啊！它里面我点了一份还是有豆腐跟肉混在一起的一个馅料，真的很好吃，所以发的第一个朋友圈就是打卡了东阳的一个很好吃的馄饨店。
不，你这是煮的时间太长了吧。
当地看了一下木雕城，东阳的一个特色的景点呢就是木雕城，里面有中国的木雕博物馆，还有很大的一个红木木雕的一个基地，占地极大，逛几个连在一块的景点的话差不多得花个两个小时以上你才能逛完，琳琅满目，大开眼界。这几个地方你有去吗？你去东阳的时候除了横店有去他当地其他的景点吗？
应该横店逛几天都逛不完啊，确实去旁边的可能饭店吃过一些，但印象不是很深刻，主要的还是在横店里吧。其实我觉得横店好玩可真的不是你说的那些什么看建筑啊，没有人进去看建筑，可能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演戏吧。你就感觉其实演戏就是上班啊，说实话就是上班啊，他上班这个班上的不比我们有意思，可能看了几次去啊，就看那些人上班，你就感觉还是自己蹲办公室可能还舒服一点啊。去了看了几次演戏吧，一次是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北京故宫啊，就那个场景，然后就演一堆大臣上朝，当然这个他清场清得很厉害，但是远远的可以看到啊。就一个大臣上朝这一个动作啊，从这边走进来，然后到那儿，大家一起怎么怎么着，站在野外散个在，就能拍了我觉得能有20遍，然后我就觉得自己都看的都特别特别的，就能感受到特别能够深切感受那些人感觉有多么无聊，为什么叫一直这个景，他就说可能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怎么怎么着，就要反复的拍，光看都看的就是非常的 boring， 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还问了一下这谁演的，他说大明星，我谁，他说黄圣依，我哎呀妈呀，我八成是看不着这个剧啊，太过气了啊。
所以你去横店因为有非常多的历史穿越剧啊，对吧，你就身临其境了嘛，还有一些群众演员，
还有一次是演那个，还有一次 饰演骑着一匹马从这条街上穿过啊。哎呀我的天哪，真的飞过来飞过，就是他一边骑着马飞过，然后一边上面有一个人吊着威龙就从上面从二楼跳下来嘛。就你看哪，就拴着这个，光拴着威亚就要搞很长时间，然后跳下来一下不合格再重新弄，就特别特别的累，然后你就感觉这个情节就很难推进，就为什么这么半天就拍这一个角度。你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去魅了，我在看电视我就去魅，我就知道这一个一个动作他们是不带什么感情的，因为反反复复多有感情也都给拍没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些群演真的就像上班一样啊，就一个车上一筐一筐啊，都装着这些群演的衣服，你都不知道几辈子没洗过了，大家就那挑挑拣拣就往自己身上糊了。就群演也是没得感情啊，这个反反复复的，我觉得那些演员，但我也都不认识啊，也感觉都没得感情，就是真的就是把流程走完，所以我就感觉这就是上班吧。最看的精彩的还是横店里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就是在当年英雄的那个拍摄场地，然后有这个横店常驻的这个演员就在那里边就把英雄当时那个场景啊就复原重新演一遍。哦，确实演的挺好，挺有演技的。但是你知道吗，横店现在都要变成树店了啊。
为什么这么讲，这个挺有意思啊。
啊，你不知道吗，
树店
就是原来都是在那拍电视剧的，现在都是在那拍短剧的，所以都是竖屏播放的嘛。
竖屏播放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哈。
嗯，
听起来真的长见识了，所以有时间还得再去一次打一下卡。
我
这次是完美避开了。
对，一次没有分享过，就看到就同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看到电视里边那种古装戏是不是，然后你看的那个屋子里边就布置的古香古色的，就所有这些软装全是所在的剧组他来装潢的，就里边原来可能只有一个房子，然后剧组入住就马上挂上什么什么床纱啦，对不对，然后放上香炉啦，对吧，这个这儿插出花了，那挂个窗帘了，就弄得古香古色的，全部这些软装是一次性使用的。这个剧组一走，下个剧组马上要接嘛，前面那些啊，因为我正好赶紧看见拆嘛，全扔一口气啊，那些装的那么漂亮的，对吧？撕下来就全扔，然后下一个剧组要弄成完全不一样的啊。就你去了之后，其实看建筑没什么，就看他们那些人真的在那里演戏啊，嗯，还是挺有窥视这个影视业背后的那个生态的那种感觉。
现在抖音上有好多横店的群众演员，一些小演员开的账号嘛，就记录了他们每天剧组生活。我出发前也看了几个，发现我有一个学姐现在就混横店，我就不说名字了，看她拍一些日常，基本上是领衣服领盒饭，这些小演员然后跟着剧组跑来跑去，可能他们的一些动作都已经麻木了，对吧，演员演麻木了，但是观众走进去去魅了啊，知道现在的影视作品很多都是假的嘛，都是一些视觉效果出来的啊，身临其境的时候确实感受会很不同。我跟你说一下，我不是10月3号才出门吗，我10月前两天假期的时候，我在家看特意蹲了一个电影，中国有一个老帅哥演员尊龙，他演过末代皇帝，那是蛮老的一个片子了啊，不知道丁丁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挺长的，2个多小时，演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从出生在位然后被关押成战争战犯最后出来改造这么一个一辈子的故事，末代皇帝。但是这个电影大气磅礴，配乐的话是坂本龙一，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背景，就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可能很难再去复现了，就是这个电影是在北京的故宫实景拍摄的，从那之后北京那边政府部门就不再允许说故宫开放给这个影视作品拍摄了，可能只是去横店去拍了，但是我听下来好像是唯一一个在故宫实景拍摄的一个电影，所以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啊。我在出发前去横店之前是看了这个电影大为震撼，身体酝酿了一些感情在里面啊，呵呵，看了一下这种雕塑啊，历史的沧桑感这些东西。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因为从上海去东阳那边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目的地，去横店的话有直达横店高铁站啊影视城，但是在东阳市区落站的人不是特别多， 很多人从上海出发往杭州方向的话，他其实是往义乌金华这条线去走的，要做买卖回乡嘛，很多是基于商务的这种需求。所以当天我是3点钟在上海汽车客运总站坐着车，一直到了擦黑啊，天黑了，终于开到了临近义乌的地方。结果出了一个小插曲，大巴车就在高速路旁边停下来了，一半的人下车干啥呢？就是跟后面一辆车汇合，去义乌的原地啊，不要下车，去金华方向的，往东面这个方向的啊，少数几个人要去坐后面一辆车，坐后面一辆车呢，里面也有专门再去义乌的，就大家两边相互的倒车倒游客嘛，倒乘客，可能是基于节约时间、节约成本的一个需求。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上了后车，后车里面有两个中东的大胡子男的，被一个不懂任何英语的司机，一个大叔，指鼻子瞪眼的说：“你们要往前面那个车转。”两个中东的国际友人都呆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司机就指鼻子瞪眼的说：“你们往用流利的中文啊，说你们往前面那个车换车。”看得我也是目瞪口呆，感受了一下中国特殊的这种旅客的服务是吧？就说了一下小插曲，大部分还是往义乌去做生意去走的。我去了东阳第一天晚上，吃了第一顿，感受特别好。同时呢，也去大众点评搜了一下当地比较火的一个夜市啊，正义路的夜市。去了之后也是怎么说呢，让我对东阳迅速祛魅。可能国内的很多夜市都是很热闹，一条街摆的吃的喝的东西就特别的雷同。长沙臭豆腐是必在其中之列的，对吧？淀粉肠必须有的，那么烤生蚝，各种油炸的碳水食品，那摆地摊的那些东西呢，你一看就是可能义乌统一批发过来的，跟全国各地可能都一样。我看了之后，我从街头正义路的夜市街头走到了，真的走到街尾。我当时我是饿着肚子的，什么也没吃，发现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得上愿意去吃的，最后就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我在想，在这个城市不要太久，既然不去横店的话，第二天就去了打卡了一个卢宅。你在东阳这几次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哎，真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东阳不宣传卢宅你糊涂啊，是吧？好多小红书的标题就喜欢不宣传什么你糊涂啊。
文旅局局长哭了，什么哭晕在那，对吧？厕所。
对，有一句话实在是吹牛逼吹大了啊，北有故宫，南有卢宅。
不押韵啊。
说啥意思？
这这么不押，这感觉是。
确实不押韵，但是很多导游就这么讲，北有故宫，南有卢宅。你说一个南方的私家的宅子怎么厉害到了能够跟故宫相比呢？
有点不要脸。这实在是跟故宫相比。
伤感情了啊。
啊、OK。
实际是去看的话确实这个吹的有点高啊。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历史的渊源。据说它的兴建时间是跟故宫差不多那个时间建的。而且作为江南的私人宅地的话，建筑面积确实挺大，很多就是卢氏，这个浙江人喜欢抱团嘛，很多卢这个一个姓的家族就围在一起，逐渐的建成了一个像村落一样的古代的建筑啊，密集在一块儿。这个卢宅的话，你就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什么叫浙江东阳的雕工的精湛。就浙江的很多木质建筑啊，雕工真的非常精湛，那卢宅是一个代表。门票的话，提前一天订会有一些便宜啊，52块钱左右。还没进家门，前面有一排牌楼牌坊。他们卢氏家族可能历史上都当了很多大官，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宰相、浙江省省长这个级别，所以属于人丁兴旺，权力比较大，所以宅子也是财力雄厚。我看了那些牌坊之后，我的第一感觉，这个地方太适合拍鬼片了，就大白天的时候，当时也没什么游客，下着小雨，真的很阴森。我是大白天早上差不多8点多去的啊，人比较少，很阴森。大家在网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照片。后来我在网上查一些资料，我才知道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徐克嘛，他还真拍过一个鬼片， 取景就是鹿宅前面几个楼牌坊，我还找到了剧照。当时就很有感慨，可能在中国的古代，人丁兴旺，朝廷，北京的朝廷赐一个名额，建立一个牌坊啊，什么有一些褒贬啊，你觉得特别的光宗耀祖嘛？但是现在看了呢，你就觉得是一种，有一种中国古代那种封建的制度，那种秩序感，那种压抑的等级森严的这种感觉哈，就扑面而来。房子是几级几进的，牌坊是什么样的规格啊，不能越界，对吧？就比较的清楚。当然现在很多都是假的文物嘛，都是49年之后的各种动荡打砸破旧早就搞没了，只是现在可能10-20年之前新建出来的，也没什么历史的沧桑感。所以我去了鹿宅之后，还跟当地的一些因为去的实在太早了，我其实是7:30就到了，还跟刚起早的那个一个原住民一个老奶奶闲聊了几句。老奶奶看我说这么早是吧，就问我来干嘛，是不是来看鹿宅，我说是。老奶奶说在这边住几十年了，就没什么好看的。跟我说没什么好看的。
说了大实话。
我说这个游客肯定都是觉得好看嘛，你们本地人肯定是这种感觉嘛，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嘛，对吧？但对我游客来讲的话还是很有收获感的。就这么简单的就把东阳给交代了，看了之后迅速的决定啊去木雕城。木雕城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如果去了横店值得花一点时间去木雕城。它是有一个京义东线的一个城际的地铁线直接到木雕城，它是中国木雕博物馆还有东阳红木的几个大的展厅都聚集在一块儿，琳琅满目，几乎你能够想得到的各种木质的用品家具啊，很多浙江人有这种茶饮的文化嘛，各种现在的茶馆这个业态也比较盛行，跟咖啡馆相对啊，很多人在茶馆谈生意嘛，所以在木雕城里面有特别多的茶馆的一些用具，茶室的一些用具，还有巨大的一些木板。大家知道就像那种进口的红高端的红木木材，一块大板非常的厚重啊，价格也几万块钱不等，在里面可以看到你眼花缭乱，价格也很便宜，基本上喜欢那些盘手串的人，带一些手串的，对吧？在那里会觉得的趣味，你在淘宝啊，你在哪里买到的这种价格不菲的手串，在里面就是批发价，贼便宜。我去见了一个从福建仙游过来，在东阳木雕城里面租了一个摊位做生意的老板，老板给我讲这两年生意非常的惨淡。其实我在木雕城基本上游客的数量是远远少于老板的数量，商家的数量就那么几个人在逛。老板说这个原价1000的，大几百的卖你50，你要不要？就是这种级别，很趣味啊。还有挂了满墙的一些沉香木啊，也高端木材的那些木块，特别的趣味，价格就是1/10、1/5的一个性价比。
但是你也没有购买的，没有购买的欲望是吧？
我在木雕城一件东西也没买，发现真的不需要。当然有一些特别好的香樟木做的首饰箱子、衣物箱子还挺好的，因为这种木材的话，它比较促虫嘛，是啊。
这可以传背的，你知道吗？传带的这种，这是我爷爷在2024年买的啊。
香樟本身不是一个贵重的木材，就非常便宜的价格做的也很精美啊。我觉得一些女性的话可能买一两件在家里面真不亏，非常便宜，味道很刺鼻啊，香樟特有的一种味道，防虫还是挺好的，还放一些文玩东西在里面保藏也不错的。
这个香樟的箱子啊，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很沉你知道吗，巨沉，简直就是你它那个密度很大吧，对吧？就肯定很有压箱底儿，这个压字儿就非常的适合它。然后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家里都说上海很潮，就是很容易生蠹虫啊，然后家里就决定给我带一个樟木箱子，是非常大的樟木箱子。印象为什么这么深刻呢？是因为就是家那个时候来上海的时候，通知书上写着，就是学校不具备接待能力，请家长不要 就是在学校附近住宿，最好是当日返回，就类似于这种吧。那我们想着拿了箱子也没有地方住，不如就先逛，先游一圈上海，然后再去学校啊。就这么着，我们用一个推车推着这个樟木箱子逛了南京路外滩，就第一次哦，外滩什么新世界百货，就
你们就可以就地摆摊了呀。
三个人推着一个巨大的樟木箱子，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箱子啊。这个樟木箱是拿了一个就不锈钢折叠的那种拉车啊，不知掌柜有没有印象？然后把那樟木箱子绑在那个拉车上，就全程拉着。然后去那逛商场的时候，都是我爸爸说我在一楼等你们，你们上去吧。
太有画面感了，
对，
很雷人啊。
啊，对，现在这个箱子还在家里啊，很有纪念意义。
父爱如山，母爱如山，对吧？这个确实都是美好的青春记忆啊。所以这次我是祛魅之旅。我为什么在东阳就待了一个晚上？上中午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就迅速的离开了，就是发现不太对味儿。当然，这并不是说东阳不好，而是每个人视角不同。比如说，我是奔着去红木去的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要去东阳的几个地方，我做了攻略，就是分享给大家，省大家都跑路。如果你是在江浙地区哈，比如说家里面需要添置一些东西，确实有很多人去采购，你不要去市区，也不要去什么横店了，你去南马镇、化水镇，其实东阳的红木基地啊，很多工厂店在那边。尤其是南马镇有一个花园村，是中国比较大的一个村 GDP 产值上百亿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也是搞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那边就有一个巨大的红木城。当然了，在横店镇也有一个很大的红木品牌，这个后面也会跟大家讲到，他曾经给俄罗斯普京搞过一套红木的一个展示大厅吧，反正就是一战成名，总部也是在横店工厂。我去了之后感受是，就是因为去了卢宅，明白了东阳它厉害的是木头的雕工，它做的很多花纹这种款式啊，不太符合我的审美，可能浙江本地人是特别喜欢的嘛，他们不然他也不会能这么多厂的林立，说明还是有市场需求认可他们的，对吧？但是我是受了一些可能明式家具、明式的风格的这种浸染，我不太喜欢这种复杂的雕工的这种偏轻式风格的，或者说新中式这种风格的，就不太对味儿。这样的一个实地看了之后，就想本来我是计划去南马镇花园新村那边的，后来看了一下发现大概他们都差不多，就没有必要再去了嘛，就辗转了就直接去了义乌。有一个说法啊，在木雕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其实在乾隆时期东阳这边有大概400多个能工巧匠奉旨去了故宫，给朝廷修葺故宫的宫殿，各种木质的结构啊重新的修整啊，带去了他们的雕工手艺。所以清式家具啊特别的炫技，因为雕工厉害嘛，雕梁画栋，花纹鸟兽雕得栩栩如生，特别的炫技。我在想可能是不是跟浙江东阳这批艺人进京有关联性，说了一下我感兴趣的一些题材。紧接着就坐了金义东线，非常非常方便。金义东线是从横店直穿到东阳的市区，连着义乌，连着金华，金义东线就相当于是一个城际的地铁线一样，非常非常方便，也非常非常节省时间。你可见这几个地方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的紧密啊！所以呢，就从木雕城直接就到了义乌国贸这个城，商贸城。我说实话，我就待了不到一小时，也就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迅速的走人。我本来我想的是，从小就对义乌小商品城，对吧？有认知，义乌造就了很多中国那一代的企业家、生意人，靠着义乌去发财嘛。所以我就是去纯粹出于情怀去打了一个卡。实地去看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你怎么理解呢？你就相当于是去了一个线下版的1688，大家知道1688不是线上进货渠道吗？你就去义乌，就相当于是去了个实体版、线下版的1688，就是这种感觉。它的小商品啊， 琳琅满目，纸笔啦、伞啦、皮包、箱包啦、五金电器、电吹风啦，各种小小样东西，女性的饰品，对吧？很便宜，分为一二三四好几个区，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进口商品区。我是去了二区，因为二区的话就看着指示牌会有一些箱包啊，一些伞具、小五金，我就去实地看了一下，很有意思。你进去之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在一个中国的城市，为啥呢？因为它里面的商场里面很多都是阿拉伯文、英文、中文，它的门店的招牌 LED 只是面板也是呵呵阿拉伯文、英文循环播放，你觉得很恍惚，我到底是在哪里？这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特征啊！来来往往的很多中东人在谈生意、进货，在小红书上有特别多的攻略告诉你该怎么去逛。我说实话，能买的东西真不多，因为你这样想啊，为什么其实义乌有些没落，就是因为线上电商渠道的这种冲击对他们来讲的话失去了客流量。我能够在线上买，物美价廉，包送到家，我为什么在线下去淘呢？那义乌给人感觉它保留了一种创业的这种精气神，这种气质在。所以很多说法讲浙江人他有天生的这种经商的这种基因冲动，就宁愿自己睡地板，对吧，租一个铺子当老板，也不愿意进厂打工给别人当牛马。说只要去了义乌商贸城，就有当老板的这种冲动，是吧？不管干什么都比打工强，我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可能在电商渠道在下行市场的渗透还没有特别兴盛的那一段时间，义乌确实造就了一批草根出生的企业家，让他们从社会的底层翻身。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实在是看不到一些可能性吧。当然我的了解呢只是浮光掠影，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话语权，只是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一个游客的一个感受。你对义乌的话你是什么感觉呢？
义乌哈，我看了很多的片子，其实你要自己去啊就汪洋大海，但是你在境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你能看到很多就是义乌小商贩他们拍的一些短视频来介绍自己家的产品，然后都用的那种你一听就是中文的，就中国腔的那种英文，但是非常实用，就是用单词来组成的，就来用单词来组成的那些很硬的这些话，但是很好的能介绍自己家的产品，然后用多种语言都能够表达。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已经都开通了很多线上的这样的渠道吧，向境外去卖东西。然后我记得有一些这些卖家他会很会拍这些短视频，导致这个东西竟然在海外的一些跟卖东西买东西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些账号里边去转发。比如说有那种义乌常卖给国外的那种招牌，就是你挂在超市外面它会不灵不灵去闪的那种招牌，这个它就是一个框，然后所有的字母也是塑料的啊，我不知道那叫 LED 的什么，就往上面一放就发光了。掌柜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就任何字母你可以拿上去贴放在上面它就发光，这样就可以组成任何的这个单词和字。然后有一个小哥就很流利的去介绍啊，他说比如说你在这个超市里边啊，你就可以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旁边就放一个这个能够闪亮的这种 LED 屏这样东西，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然后就 POR， 我们知道后面肯定是 T 嘛，对不对？就猪肉嘛，就 POR， 结果他拿了一个 N， 然后刚想放，想好像拿错了，又改成个 T，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梗，就是还好他没放上去，放上去平台就要把他什么下架了什么的，但明显这是一个故意的嘛，所以就我觉得他挺有创意的，就反正海外这个很多，我刷到好多次，
很多就出海了嘛，对吧？搞 TikTok、搞 Temu 这些小商品出海，因为国内太卷了，所以出海找生路啊。那义乌有一个说法叫“鸡毛换糖”，来描绘义乌以前特定的历史年代小商贩的这种交易的模式。简单来讲，就是我看到历史资料说，在明朝中后期，义乌的这种小商贩经济就开始很兴盛。说当年有一批士兵兵员返乡之后呢，不当农民， 也不善于做农活，就开始挑担子做买卖，用糖来换取各种废品，一些小商品，鸡毛换糖，这个开始兴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 越做越大，有了自己的原始的顾客，有了自己的门路，有自己的渠道，有了这种经商的这种基因吧，确实也很不容易，走南闯北是吧，小商贩故事，小东西慢慢的有了原始的积累。我看到了一个说法，摘抄一下，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小红书的博主说的，你去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啊，这个什么感受呢？眼前这些东西啊，褪去了华丽的包装跟消费陷阱的概念，商品真正回到了最本质的模样，就没有任何滤镜的模样。甚至是什么，你比如说很多人喜欢造营销的这种概念，如果去寺院里面，一些擅长做生意的人就给你推销说那个十八子及其各种材质的那个珠子嘛，十八子当时很流行，去北京啊，去哪里寺庙里都会求，结果你发现到了义乌，好家伙，很多寺庙都是在那里进货的，就跟不要钱一样，随便挑随便捡，在木雕城也有这些东西，就真的商品回归了它最本质的模样，没有任何品牌的滤镜，没有任何故事的加持，别管什么信仰什么保佑什么，就是一个商品，琳琅满目的珠子你随便挑。当然了，它很多是做批发生意的，不零售的，对吧，一捆可能一箱就是几百件，你也平时消化不了，对吧，但是确实可以让你祛魅，对那些营销的消费陷阱祛魅，商品回归了最本质的模样，让我印象太深刻了。甚至说义乌还出现了一个职业叫走播，我在现场是没有看到的，网上有听说，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什么叫走播呢？现在不是抖音短视频带货不是很流行吗？说在义乌啊，有一帮职业的带货的主播，他是一个流动的一个摊点，他把机器就架在某一个老板门店门口，对吧，现场就卖货了，卖了多少件现场跟老板下单，流动的摊贩一样，叫走动的走，走播，边走边播，基本是轻资产模式啊，没有任何的进货的压力，卖多少就现场就进入多少，
这不是 boss 直购吗，对不对，当场跟老板谈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这是 boss 直购，要多少我直接跟老板谈，其实大家还是挺卖力的，然后经商还很有头脑的，就是让我很大开眼界，智商真的是有一种敢闯敢干，能够嗅到这种商机，孤注一掷也好，有这种韧性也好，付出努力还是挺了不起的。我对浙江有一种光环效应，因为我本身是在华北平原长大的，就是农村的场景是我很熟悉的一个画面，就是耕地种地，但是你知道农业的所谓的生产附加值是很少的，一辈子耕种赚不了几个钱，所以呢受不了这种困苦的人早早就去南方去打工去赚钱，有着真的改变了自己家里的一些经济的状况。为什么南方有这种氛围，我就想去浙江亲身的去感受他们这种文化，还是义乌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聚集地，走南闯北，只要你敢想敢干，有门路你就有销路。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旅游的目的地的话呢，它真的不太有说自然景观的一些可逛的一些景点。当然了，网上的攻略会告诉你在义乌可以去一个地方叫佛堂古镇，我这次是没有打卡去，如果你自驾行的话是可以去看看的，佛堂古镇据说还是很不错，但是去了义乌除了买卖之外的话，自然景观的话可能浙江有更多其他的选择，所以我就在义乌待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
到一小时，
对，纯走马观花去感受一下义乌商贸城，就在里面瞎逛感受一下，也是游客少卖家多，比较的冷清。下一站就去了南下的这个金华，
你有点真的有点像南巡
去了金华是体验挺不错的一站，我就是在谷子城附近的万达广场那边住下来，当天晚上就去谷子城里面去闲逛，那地方游客是比较多的，有点人挤人的这种感觉了。但是10月4号左右的话，下午去很多是看谷子城那边有一个万福寺，夜景非常的漂亮。当然需要说一下呢，就是也都是新建的景点， 寺庙呢也是那个塔晚上灯光璀璨的，实际上也是近一二十年才建的一个新式建筑，好像里面有电梯的。金华大家比较有名是金华火腿嘛，对吧？还有一个金华一个猪的品种叫两头乌，有一个当地的说法就是熊猫猪，熊猫知道大家黑白的嘛，两种颜色。这个两头乌呢，它的头和屁股是黑色的，身子的其他地方都是白色的，所以叫两头乌。据说是做金华火腿啊，金华当地的一些菜系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特定的猪的品种，味道很香。我第一次吃金华的两头乌还不是在金华，我有一次因为参加一个商务活动去了浙江的西溪湿地，那里面有一个酒店，当时呢还是酒店提前一天预定的一道菜，就是用金华两头乌做的，那是我第一次吃，我必须得说太好吃了，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肉。当然可能是因为那个酒店的做法不太一样，我就从来没有吃过，他据说那个猪肉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要烘烤一个多小时，又再怎么样去弄，烘烤只是他处理的一个环节，最后吃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一片一片要抢的，因为太好吃了，入口这种香的感觉，它不咸，香的感觉是很浓郁，也没有任何猪肉的肥腻感，猪肉的腥感肥腻感一点都没有。但是在金华当地我是没有吃两头乌去下馆子的，只是去古城吃了一下小吃，衢州的鸭头我也没有吃。大家知道金华旁边就是衢州的这个卤味嘛，卤味衢州三头，鸭头好像还是兔头吧，还有一个好像是猪头肉还是什么，比较的有名，所以在金华也可以吃到。我去当地古镇里面很有意思的，我就看一个两个店彼此差不多就挨着，就隔着中间就隔着两家小的饮品店吧，都是在卖卤味，一个是衢州鸭头店，一个呢是叫一个不太容易记住的一个名字，它也是卖卤味，但是明显的衢州鸭头店人满为患，排着队啊，人挤人。但是另外一个店呢，我当时就想起一个场景，我不知道丁丁在中秋的时候有没有看一个当时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凡人歌》。
哦，我知道，
你有听过这个吗？
对对对，我知道
《凡人歌》的女主角不是一个白领，结果自己在家做卤味吗？
嗯，
我去谷子城那家店，我第一眼就想，我靠，这不是《凡人歌》的女主角吗？真的好像哦，穿着打扮、头发的那个发型模样特别像《凡人歌》的女主角，而且就在卖卤味。我在他旁边犹豫了一下，就进店，我说我得支持一下你，因为你店一个客人都没有。然后老板也很感动哈，就说你吃什么，我就看你就随便来一点嘛。我说我一个人也吃不多，你就能不能卖我半份？他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牛肉粒、牛肉干，看我支持他生意，愿意去卖我半分。我进去喜滋滋的，进他店里面小店啊，一坐，我是当时唯一一个坐店里面的客人。我一坐，我一抬头，我心凉了一半。你猜一下为什么？我看到墙上一个东西，
蟑螂。
不是墙上不都是餐饮店，不都是有各地的工商卫生部门贴的一个墙的一个公示告示、
就是一个哭脸是不是
？C 不合格，哭脸最差的等级。
对，有笑脸，然后有这个对吧？横线脸，还有一个哭脸。
板子脸，对，横线脸，
哎、
哭脸，我、那个是红脸的，不合格，那种最差的等级。哎，然后。
嗯，他还贴出来了，嗯，很有底气。
对，老板，因为是强制公示的嘛，我就一吃，老板很热情问我口感怎么样，我就竖起大拇指，嗯，不错，确实很好吃。你看我也是作为一个客人，竟然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我吃了之后，终于理解他为什么店人很少，真的不好吃。
完了，你本来老板都已经决定要改行了。就你这一句话又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更远。
就是我终于理解了他跟凡人哥的唯一区别，就是凡人哥很好吃，那家店真的不好吃。这里面推荐一个我吃过当地的小吃叫肉陈子，我看这个名字完全不知道是干啥的，但是吃了之后喝了那个汤还挺好的。肉饼的肉，沉下去的沉重的沉，儿子的子，肉陈子。今天你猜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会就肉圆吧？
它是一种我现场有做的哦，拿一个小钟，喝酒的小钟，先把鸡蛋一个生鸡蛋打进去，然后拿着筷子哈，把那鸡蛋的蛋黄给捅开，搅开成了一个小漩涡，在小漩涡里面塞猪肉，猪肉的这个碎末像是饺子的馅一样，肉馅一样，往里肉馅往里面塞，塞好了之后在锅里面煮， 这个东西叫肉橙子，
这我应该
我就点了一个、
嗯、
它没有鸡蛋的腥味，也没有肉的这种腥肉感，还挺好吃的。大家如果去金华或其他地方看到可以去试一下，肉橙子还是很不错的，又很便宜嘛，大概好像是8块钱还是10块钱一个。在那里我有一个很小的遗憾吧，谷子城里面有一个老爷爷在摆了一个旧书摊，当时夕阳西下啊，也没什么人驻足，所以我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在那边看。那里面呢有一本书被我给瞄见了，《丹道养生功》。我一开始不认识那个作者，叫李希坤。后来我现场用手机查了一下，李希坤还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当年9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名的高人啊，在北京。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其实也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可能文化程度哈、啊、受限，他是口述让别人代写整理的，《丹道养生功》。这本书写的内容真的挺好的，一个很薄的小册子，我大致翻了一下，功法讲的不多，但是每个阶段的感受讲的很详细，挺实用的。1990年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当时的定价才几毛钱吗？我当时遗憾就是我犹豫要不要买，我就想带着东西放在包里面，我就觉得是个累赘，一念之间我没买。等到我回上海之后越想越觉得遗憾。所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在一些旅行的路上啊，发现合适的东西价钱也不贵，
就别买，
也没有必要说也没有必要觉得就是觉得什么出去旅游就严格控制手不要去购物啊，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东西还是可以买的。我现在就内心觉得很遗憾了。
是凡我在旅游过程中买的东西没有不后悔的。因为回来发现哪都能买得着啊。
哦，可以。但是旧书的话，这东西越买越少嘛，它不是说一些标品在淘宝上都能淘到、
对，要非标品嘛，对吧？那你看自己喜爱了。比如说我有一年去西北的什么地方，然后说当地就特产一块光溜溜的石头，就这石头有多大呢？就有小臂的一半那么长吧，小臂的一半那么长，沉甸甸的，光溜溜的，然后上面拴一个绳，其实你觉得哪也不能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石头我很稀罕，然后就买了10块，现在就装在一个鞋盒里，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当时也觉得是非标品吧，啊，就反正购物需谨慎吧。
哎，你知道现在去新疆哈、啊、这些地方旅游，有一种新型的玩的方式，捡石头。小红书上好多帖子，首先它就是开自驾车啊，有很多的路两边随便捡，就是自然界的石头。但是我看了一下，分了好多啊，什么金丝玉啦，什么蛋黄石啊，各种几十种不同名字的石头，看起来特别像玉。当然有的可能就称为是属于玉的级别了。各种捡石头的晒帖子，加了捡了好多石头，五颜六色，好漂亮，还挺勾人欲望的。大家如果去新疆自驾的话，可以去路两边捡石头，有很多攻略教你每个石头是什么样的名字，哪些有观赏价值，还是挺不错的。金丝玉啊，各种玉都挺好的，关键免费嘛。
嗯，
小孩子可能会比较开心吧。
想想你家一平米多少钱，再决定要不要买啊，要不要捡。这不是钱的事、啊、
北上广深的，那北上广深的确实一平米大几万的。在金华有一个人是属于家乡知名人物啊，比较熟悉的诗人艾青。丁丁听过他的那个知名的诗句吗？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嗯，确实啊，他还有一个儿子呢啊，这个。
哎，咱们说到点子上了。
别说了啊，再说就。
对，有艾青的纪念馆在那里，还有一个艾青的、
嗯、
对道路。那他的儿子也很有名，在中国是敏感人物，对吧？咱们就不多说了。
对, 对，再说要被掐掉了。
我在金华去了古镇之后，我当时又有一个临时起意的感慨，就是真的心态要调整好。以前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出去玩就是吃一下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别的真的不到抱抱任何的期待。你比如说景点都是新建的景点，很多都是破四旧啊，各种历史的故事往事打杂。都已经不是真东西了，那就看看大好的河山的自然风光，然后吃一下当地没有吃过的一些早点啊、小吃啊，我就非常心满意足。所以我在金华去了古城之后，嗯，古城果然是我想象中那个样子，卖的那些业态啊，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就选择第二天的时候又赶了个大早，6点多就起床，我特别喜欢早起，坐了第一辆班车去了金华南北面的一个双溶洞景区。 那个感受特别的好。首先景区真的没什么人，可能是去的太早了吧，当时天上又下着小雨，湿漉漉的，没有到不舒适的状态，但是下着小雨在山里面还是很有意境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游客，因为是第一批的8点多好像，对，非常的惬意，雨后的空气很清新，沿路小走的话海拔也不是特别高，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去了那边的溶洞，景观很有意思。去那个溶洞啊，但景区门票也挺贵的啊，120块钱一张票。那个溶洞的入口需要特别提示一下，那个入口极窄，差不多就20厘米吧。哎，你觉得很奇怪，20厘米人怎么进去呢？对吧？你匍匐前进也感觉特别不雅。那个溶洞它其实是一个入口，是一个小的一个水潭，所以我们游客啊是躺在一个小的木板船上，一个船大概躺6个人，全两头各躺3个人，胖子的话可能还塞不进，贴着溶洞的岩壁慢慢的滑过去。就是如果稍微胖点的话，真的你肚皮都要贴着那个岩石了，很狭窄的一个入口，进去之后豁然开朗，可能是属于喀斯特地形啊，里面是空间很大，里面有点像啥呢，它做了非常漂亮的灯光的设计，溶洞上面能见度不高，但是星光点点，有点像是看星空的感觉，然后里面有一个溶洞里面的瀑布，还可以免费的拍照，感受很棒。出了溶洞之后呢，又是豁然开朗的这个鹿女湖，但是当天雾气很大。我这么说吧，美国有一个恐怖片叫《寂静岭》，那天的感受就是相当于在寂静岭里面穿梭，仙雾缭绕，能见度极低，但是整体感受很不错，可能负氧离子也吸了不少。整个景区有一个比较打卡的网点呢，叫黄大仙的祖庭。黄大仙儿，丁你是东北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
黄鼠狼变的嘛。
对，东北有一个民俗，就是把黄鼠狼称为黄大仙。其实黄大仙是道教的一个得道的高人，他并不是黄鼠狼。
你就说跟黄鼠狼有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啊，那咱说的不是一个黄大仙啊，
不是一个黄大仙，因为这个东北那边的一些民俗的迷信会把一些动物附体啊，动物成精啊，容易挂钩。这黄鼠狼是一个比较容易成精的一个东西吧，所以把它叫黄大仙，可以给人家算命嘛。但是黄大仙是道教里面是有真人的，他在中国的南方的信仰比较深厚。大家如果去香港的话，香港有一个行政区叫黄大仙区。就比上海有黄浦区、浦东新区，这个香港有一个区叫黄大仙区，就他的信徒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多的。我在金华的黄大仙的祖庭，因为黄大仙是浙江金华人，他的这个道场祖庭就是在金华，他的祖庭也是新建的，也没多少历史，但是修的比较古色古香啊，古建筑，然后是依山而建。而且里面很多东西啊都是香港那边的一些有钱的富商捐的，上面有刻香港人这些商人的一些名字嘛，你可见香港人对黄大仙的这种崇拜信徒有多么的牢固啊。那天我的运气特别好，我是很少在道观里面求签的，我人生第一次求签是在东京的浅草寺啊，求了一个上上签，那是我留学之前，求了签之后我就去英国留学了。我第二次求签就是这次去了金华的黄大仙的道观去求签，那天运气也特别好啊，求了一个下下签。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下下签是左慈禧曹操。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好的一个感受啊？本身求签这种事情其实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满足，对吧？你内心觉得好了就很开心啊，求了下下签可能觉得是特别受打击，不是这样子的，本身就是你抱着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心态去。我看了一个下下签，什么叫左慈禧曹操，然后还长了一点历史知识，对吧？在三国时候据说有一个道教的高人叫左慈，他是变着戏法去戏弄曹操，让曹操气急败坏，比如说献给曹操一车子，金华不是产橘子吗，浙江很多地方呢产橘子， 他产了这个橘子呢进奉给曹操，结果掰开发现全是空的，外表看入鼓鼓的对吧，都很饱满，结果一车发现都是空橘子。然后曹操去戏弄他说我想吃什么一个鱼，在冬天的时候哪有那种鱼啊，结果道人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结果他就在曹操的这个会议室是吧，大臣们都在一起，他就说你拿一个盆过来，拿一个铜盆过来，撒点水进去，结果拿了一个钓竿煞有其事的钓鱼，结果扑棱扑棱的里面真的有水花，结果真的有一个鱼在翻腾。就民间关于左慈的怎么戏弄曹操的故事非常的多，这个卦象判词就是左慈戏曹操的一个故事。解释呢也很简单，就是你可能你想求这些心里求神灵的这个事情啊，神灵给你的解答就是你可能辛苦了很久，付出了很多心血，到最后一场空，所以呢它是一个下下签啊。所以大家如果去那地方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每一个签都会有一个卦词啊，每一个卦词都会有一个历史典故故事啊，相应都会有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的。所以你当一个文史资料来看的话也会比较有收获。当然网上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版本的解释啊。我是带着这样心态去的，所以感受也挺好，所以我还特意把这个签一张纸还留了下来。求了签之后呢，当时已经临近中午，就在旁边的农家乐吃了一个土菜馆，感受也特别好，并没有说因为物价很高就欺负这种游客。我整体的感受啊，浙江这三四天去了东阳金华这条线，整体感受就是我遇到的人，遇到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遇到的其他的游客啊，遇到其他的这些商店的老板，非常的耐心友好客气，所以我这一路的体验都很棒。可是人和人之间这种善意的这种气氛啊，可以有感染力，所以我这一路感受特别好，没有遇到什么坏人啊，遇到一些争吵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对浙江这一次的感受还是挺好的，还比较加分的。你去金华旅游的时候你比较什么印象深刻的分享的吗？
我
还能有印象吗？
印象也不太深刻，可能就是感觉这个吃吧，对吧，这个去了那儿就感觉要吃那个什么金华火腿啊，类似于这些啊。但是江浙这一带我特别同意掌柜有一点，就是第一特别干净，就是村村落落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乡村，就特别的洋气，然后每个街道都特别的干净，而且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祠堂，然后都会在祠堂里边列出自己这里曾经出过多少状元，出过多少名人，你就感觉没有一个村子是简单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是简单的，这里简直是人才辈出，然后人也特别的和善，这是让我感觉到就是不差钱之后人的这些素质都非常的高啊，去哪里都感觉印象非常好。
藏富于民嘛，虽然谈江浙沪包邮区，我说我是江苏人，非典型江苏人，很多路上的游客啊朋友就会讲啊，你们江苏不是也很有钱吗，很富吗？我觉得不是的，作为一个江苏人去浙江旅游感受真不是这样。浙江真是藏富于民，村村都修得很干净，家家户户都有私家车啊，道路都非常的整洁。浙江的农村的基建非常非常的成熟完善，但是江苏的话我感觉不太一样。江苏可能是政府有钱，老百姓的农村的面貌跟浙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丁丁所说的浙江，你看一些村落啊，一些景点都告诉你我们这里出了多少进士啊，出了多少状元，这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敏感话题啊，所以我们节目里多跟大家聊几句。
我多跟聊几句，我还以为说就不说了呢。
这跟中国现在的高考都有关联性，你猜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这边的进士很多会是一个敏感话题？你想想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原因，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已经看过，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敏感啊。这个跟现在的高考制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就现在高考为什么不用全国统一卷？对不对？就是过去可能90年代的时候还一直统一卷，后来为什么就按地方卷了呢？这跟古代就是其实选状元对吧，选进士这些，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关系啊，就取了古代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吧。因为从古至今呢，这个江南一带啊，鱼米之乡，它非常非常的富庶。那富庶之后呢，人就很容易去读书，走读书这条道，然后从小就很好的请老师去培养啊，所以他们这块的 咱拿现在话说，就高考分数就非常的高啊，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啊，就高考分数非常的高。那如果当时按照全国的这样去选这什么进士了，对吧？去选拔的话，那有一阵子就全部都是江浙一带，就这边的人都出在这边。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比如绍兴就出师爷了，就类似于你知道为什么那地方出师爷？因为这地方的人非常聪明，那也跟他们从小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就一样。但是这样的话，就在朝廷里边就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朝臣就过多，然后其他地方就觉得不公平，从而在全国就造成了不好的一个局势，对不对？就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制衡吧，没有办法互相平衡。而那些你比如说一些荒蛮之地啊，那个地方他确实他考不出来，但是你不能不让那边出官员，如果那边不出官员的话，那边可能就要出乱子啊。所以后来呢，就通过各种手段吧，严格控制这个江浙一带，就是他们高中的这个比率啊，给他们设定了数量，就设定了比例吧，就最高不能超过多少，然后各个地方都要选出一定比例的这个人才上来啊。其实是你从绝对上说你是不公平的，比如说他那边可能300分，你这边可能600分，但你可能考的是同样的学校啊，其实跟现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也是为了一种平衡，一种制衡吧。那我不知道这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敏感点在这里。
林林的回答非常精彩，就是这个点。就是中国古代的江浙徽，其实是文官制度啊，考什么进士、榜眼、状元、探花这些，是朝廷的文官制度的很大一部分来源。安徽、浙江、江苏，贡献了非常多的文官的这些高中的这些科举的成功者吧。所以乾隆时候啊，有一个御史叫钱锋，他给皇上下了一个奏折，说什么呢？说建议朝廷啊，我们以成绩来录取乡试、会试的考生，取消分省录取的旧制。其实从明朝开始，分省录取是一个当时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分省录取就有点像是现在中国高考的，你每个省，对吧？我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我给你多少的名额？你们省之间分配名额，省内去竞争，对吧？不是全国统一卷，因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不一样嘛。所以分省录取是一个比较好平衡的一个，给全天下的读书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乾隆时候有一个人真的是不识抬举啊，他叫御史钱锋，下来一个。上了一个奏折啊，就说咱们要取消这个旧制。乾隆是大发雷霆，说还好你是云南人出身啊，如果你是江浙人的话，我就要把你就地正法了。为啥呢？因为这种旧制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延续这种旧制？就是要给全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的机会，否则整个中国大陆的官僚体系就是被江浙人给垄断了。官僚体系对皇上，对吧？皇家来讲是一个很忌惮的东西，都是你们
你们
自己
不能
老
抱
乡同
团，
乡。
对，你们不能抱团，
对，这个怎么
抱
治
团
理
就
啊？
会结党。
对，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我看浙江，我去金华，我去呵呵这几个，包括我去了那个桐庐，看那些，哎呀，村村都是进士、状元，多少多少，我心里很感慨。生在江浙，古代是比较幸运的。那不生在江浙呢？跟你们怎么竞争，对吧？你们是强大的文官集团，可以左右朝廷的政策，可以甚至可以要挟皇上的。他们当地人肯定是很自豪喽，像什么东阳的卢宅啦，
对对对，那人家也是确实凭自己本事考出来的啊，他确实是聪明啊，这也不是作弊了什么的，
对，你比如说现在，即使是现在，我为什么说敏感？其实现在的话，很多大家族也是江浙背景啊，你比如说东阳卢宅，甚至有一个说法啊，韩国不是有个总统叫卢武铉吗？据说哈，卢武铉曾经去
卢
东
宅。
阳卢宅去探访过啊，可能被外界视为是玄宗，看是不是和他有什么联系哈，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些导游旅游的宣传。你可见这些当地的大家族，他的支脉分散的特别的广泛。你比如说你在这个绍兴失业哈，有一个于氏家族啊，可能绍兴本地听众就比较明白，于氏家族在中国近代这100年声名显赫，对吧？在中南海都是有人的。 你再比如说在很早的时候啊，我们看影视作品这个琅琊榜，琅琊是现在的山东临沂，那个时候魏晋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家族，就琅琊王氏家族，那个时候那党同伐异啊， 门阀林立，就是几个大家族来控制中国政治的命脉，当然现在都是烟消云散，被杀的差不多了是吧。门阀一旦这些自己人太多之后，就会阻碍社会金字塔下层的人上升的通道，那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对吧？都看不到阶层跃升的希望可能性了，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什么呀，叫阶层固化了，对吧？读书没有用，高考没有用，那些利益分配集团早就分配好了，对吧？社会的资源谁占多少，对吧？都已经分配好了，就会发现社会就开始要有些问题了，对吧？所以高考真的是一个很公平的一种通道，给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一个向上能够看到光的一个路径，一种可能性，这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一环。并不是说高考我是要选拔人才，人才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对社会整个阶层的稳定性是起很重要作用的。我们就接着聊啊，这次旅行去了金华的双龙洞景区之后呢，就沿着金华，本来我是想再继续南下去衢州的，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本来是一条直线，但我回去了之后可能会要重复走过路嘛，我就取消了这样一个计划，又时间也比较赶，所以从金华就直接北上，想沿着富春江，我想法太美好了，现实很骨感，我想沿着富春江美景，富春山居图大家都知道啊，都是拍卖会啊炒作啊，这种富春江美景带火起来了，我又想从金华沿着富春江建德桐庐，沿着这条线再回到上海，所以呢坐客车时间没有算准，没有抢到票，就从金华直坐车去了建德。建德其实有一些比较好玩的点，建德有一个航空小镇，当时时间没比较赶，我就没有去那里，我是那里面有一个也是几百年的古镇，当然开发的也比较成熟，我是去了建德的市区，坐着车到了一个叫延州的古镇。延州古镇在古代也是一个治理上面的一个江南的一个重镇啊，兵家必争之地。为啥呢？因为它是三江交汇的地方，在中国古代交通是一个命脉嘛，可以运兵，那走河道运兵是一个对于政治统治很重要的一个必须把守的地方，新安江、澜江、富春江三江汇聚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啊。延州，延州古城呢现在叫梅城镇，开发的也比较成熟，在里面呢看夜景，赏三江交汇，有一首古诗，其实就是当年一个失意的高考失利的没考上的一个举人，对吧？孟浩然1300多年前来了建德，到了延州古城，看到了一个景色，写了一首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去那里打了一卡卡，挺好看的。延州古城有一个说法，天下梅花两朵半，其中半朵在梅城，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一会儿叫延州一会儿就叫梅城呢？就是在历史的变革之中啊，它从延州变成了梅城。为什么叫梅城呢？是当地说是为了纪念延州本来的城墙的这个墙墩啊，是修成了梅花的样子。后来呢有一些政治变革稍微动荡，但是人们为了一种纪念把它就改名叫梅城，现在叫梅城镇。我看了好多解释，我还甚至看了当地有一些政府部门立的一些石碑，解释考证为什么它到底叫梅城，为什么这个古城墙上有梅花的一个墙墩，有非常多的说法，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共识的一个答案。有的是说北京跟南京都是几朝古都啊，他们的城墙上有梅花，但是延州它毕竟不是皇城，所以呢它是修了城墙的一半，少数部位有梅花，所以叫天下梅花两朵， 半朵是在眉城。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当年朱元璋派了他的外甥李文忠来镇守兖州。李文忠呢是在城墙进行了一番改造，用于军事的一个防御的目的。他把城墙加固了呢，是搞成了一个墙墩，这个梅花的这个形状是五朵花瓣，下面宽上面窄，敌人呢在下面往上看城墙呢不容易发现防御的士兵，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防御的隐蔽的效果，所以梅城梅花的这个墙墩是这么来的。到底哪个是历史的真实答案咱也不知道，总之去里面感受一下孟浩然当年的心境，江青阅尽人，感受一下三江交汇的美感还是比较不错的。交通呢适合自驾，浙江的很多地方适合自驾，公共交通的话特别浪费时间啊，所以大家看自己时间安排吧。丁丁，你去这边旅游的话有打卡这个景点吗？
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啊，所以听得我也是津津有味啊。
三江交汇真的很不错，让人心旷神怡，而且这边的江水保护的特别好吧，至少是绿色的江水，不像黄浦江一样是灰色的浑浊的。然后我从建德这边再一路的北上，从建德去桐庐的话很近，就几十公里，打车的话也才五六十块钱的一个车程。去了桐庐呢，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当地的小吃点心，叫木莲豆腐。我不知道什么叫木莲，但我知道什么叫豆腐，对吧？我特别好奇什么是木莲豆腐。它其实是一种当地做的果冻。我说这不就是冰粉吗？老奶奶义正言辞，这怎么是冰粉呢？我一吃口感真不是冰粉，就有一种当地的一种树上结的果子叫木莲果，把它磨成粉，再配合着用矿泉水啊山泉水清水不断的漂洗，形成了一种固状的啊，有点像是豆腐啊果冻一样的胶体，很清凉很好吃，真的不是景区里面那种烂大街的冰粉的口感，那冰粉很多是黑科技在里面的。我吃那个木莲豆腐非常的满意，很好吃，两块钱一碗，两块钱一大碗，还要什么自行车？
没给你家科技与狠活，你就阿弥陀佛了。
我说这个冰粉不是就这么干吃吗？没有其他的佐料吗？他说你可以就是加红糖提提味儿，不像是比如说四川啊，你去吃冰粉，他会加一些山楂片啊，一些葡萄干，对吧？但是那边就是纯木莲豆腐粉加一点点的红糖，真的很好吃，很爽口。老板跟我说你要是夏天来就好了，夏天来吃一碗木莲豆腐特别的解馋消暑。去桐庐的话可以去一个近几年炒作出来的，当然效果也是特别好啊，就是实际去看的话感受特别好，叫深澳古村。浙江人还是很会打造他们的一些旅游名片的。深澳古村是一个
深澳古村在建德，
古村的深澳古村在桐庐
啊，在桐庐啊，
深澳古村在建德。
我都已经深澳古村都是我半个家乡了啊！我去那儿，我至少去了没有十次，也有八次啊，因为太好开车过去了。
哎，丁丁，这不按你来说好了，他是在桐庐的、哎，然后很近啊，地铁不是地铁到不了啊，但是自驾真的很方便。
这个深澳古村和环西村两个村是挨着的。人们一般都住在环西，因为深澳村它像景点更多一点，里边没有什么民宿，但是与它真百米之隔吧，就有个环西村，那环西村里边又都是民宿啊，所以正好就可以住在环西，然后两个村子都可以玩玩。其实住一晚足够了，因为呢，这真的就是两个村子，它没有，它就你走走看看，你觉得感受一下这里的静谧啊，或者是感受一下这个那些古的比较老一点的这些建筑吧，你就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就没有特别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探索。那值得说的呢，就是这个环西村啊，它是民宿非常的多，但是呢没有什么吃的啊，两个地方都没有什么饭店。如果你想吃的话，你要开出去，不在这两个古村里啊。
那你有吃酒糟馒头吗？
酒糟馒头这不是在这里吃的，在很多的古镇里边都有这个酒糟馒头。那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环西呢，它有一条河， 河里河上面有这个桥啊什么的，然后人们当地的人真的就在这个桥上这个河水里边去捶衣服啊洗菜啊，然后河里真的会有鱼，你就会觉得在这里生活质量是很高的。里边还有几棵特别有名的，大概三棵吧，就是千年银杏树啊，但是不是这有千年，上面写的是800年啊，就是几个人合抱都合抱不过来，所以这个银杏树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然后这个村上这个桥上啊，确实是挺出片的，也可以打卡一下。但这个村里本身没有什么，然后去那个深澳村呢，深澳村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住人了，我估计人都已经搬到那个环西去住了。深澳村它非常多的古建筑，但都是危房，就根本进不去，就是没有办法住，早就不住人了。然后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门缝啊，就去了太多次啊，我都记不得是哪一次了，就看到一个那个古建筑的门缝，它就没有关门没有锁，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就外面你看着非常古朴，里边真的是破烂不堪，然后就是岌岌可危，你就所有的地板都在抖动，然后我仍然是就很，他这个很有点那种这个探险的感觉了啊，就走上那个滋滋作响的那种楼梯啊，然后那灰就一直在落啊，然后就跑到了二楼，二楼还有一个残破不堪的那种像炕一样的，然后上面还有箱子，打开里边还有几件感觉看不出年代的衣服，是不是？
你是进人家偷东西来了？
不是，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瘆得慌？然后你就好不容易走到窗边，能从那个狭窄的窗缝往外看啊，底下有点游人，但是你就感觉恍如隔世，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一片漆黑，那根本就没有亮，然后那个窗户只能从窗缝里边露出一点亮，让你知道古代那个建筑窗户都是很小的，然后就感觉特别的压抑。然后我就在摸着黑啊，就跑到了，好不从那个楼梯啊，颤颤巍巍的楼梯走到楼下，然后发现门在外面被反锁上了。
哎呦我的天！这是关门打钉钉了，
不是这按理说
进人家摸东西，
不是这些早都没有住，就所有这个村子，只有你看到哎，感觉是熟悉的建筑啊，现代建筑里边有人，所有这些看上去比较有年头的建筑，早就不给人住了，全都是危房，根本就没有人啊，几十年都没有人住了，他就把房子给锁着，所有这些都不开门的，都是锁好了的，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个门就开了。然后等我再下去的时候，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啊，就又被锁上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只弄出手指，伸出一只手指那么宽的门缝里，在向外边喊帮帮忙，找人啊，赶紧找保安帮我打开啊什么的。反正喊了很久啊，过来个保安把门给我打开。就在外面看，
你
就是
容易把外面人吓着呀。
在外面看是非常好的，就是看不出的，只有进去之后你才知道啊里边的那个残破。
我说一下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咱俩去的时间不一样，你可能是几年前去这边的话，深澳古村有些变化。
不别说，我今年刚去过，我每年几乎都去个一两次啊，非常的熟，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它里边还有几个可以进去去参观的，你可以看到明清吧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个朝代啊，它就特别典型的这种里边的风格，然后雕梁画栋，然后每一个窗框上都会有雕花啊，这个就是它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你可以进去的。但我不走寻常路嘛。
你说的这些房子，我在深澳古村里面我是有看到过，但是也有其他的修整挺好的。这为什么说有差别？是这两年一些搞艺术的人从杭州在深澳古村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所以房子外面你看到是石头垒的啊，比较的古朴，里面的话整修还挺好的，可能以前是危房，现在有所整修吧。但是有些确实不太住人的，有点阴森森的。我也进去过一个，是我进去好像是当时有一个门牌写的是最大的一个古建筑，在深澳古村里面，几进我就不太记得了。里面有一个老奶奶在卖茶叶蛋，她说每个月政府给她补贴350块钱，但是根本不够用，所以她丈夫也去世了，她只能自己卖茶叶蛋来补贴家用，我当时心里还挺感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房门上面贴了两个名牌，是烈士家属，杭州市政府颁给他的。你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啊，确实每个月350块钱的抚恤金还是真的不够用，他只能自己去卖点茶叶蛋啥的。这是我在深澳古村的，我看了非常多的村子里面。古树很多，确实很多。我看到的是樟树，上面都写的是800年，所以中国的 古树木的树龄就是个谜，对吧？
人均八百啊，树均八百，
人均八百，树围真的很大，确实一两个人合围起来也抱不过来。但是感受挺好，你又何必在乎它到底是790年还是800年呢？对吧？至少丁丁去的时候，如果是800年，那我去的时候肯定是801岁了嘛，对吧？至少一年要加上啊，是这种感觉。山药古村有一个值得看的是它的地下水的居民用水的利用做得特别好，像丁丁所说的家门口啊，有一个小蓄水池，里面有金鱼在活动啊，取水洗衣服啊，在里面。还有很多坎井，其实我对坎井的一个认知是看一些宣传片里面讲新疆当地老百姓啊，民间智慧取了一个地下水的水利设施叫坎井啊，我没想到在浙江的山药古村，他们地下水利也有坎井的一个结构，这个在解说上会见识比较多，你现场也能够看到，还是挺好玩的。当然我有点怀疑，我看到了一些村落里面那些水沟里面的金鱼可能是专门放养营造效果的，不太可能是原生，说就一养这么大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想补充一点在建德和桐庐整体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一条线吧，你会发现它有点非浙江的元素，就是它会有徽派的建筑，这边就是紧挨着安徽，所以在建德啊，在桐庐啊，你会感受到徽派的建筑的痕迹。这个在旅游的时候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因为两省交界有些商务的过往的一些往来有这种交流，可能他们的饮食啊一些东西也会有安徽那边的影响吧。还要补充一点是建德这边，丁丁喜欢自驾，你肯定比较熟悉嘛，他就挨着千岛湖，对吧？你去千岛湖肯定有印象吧？
对，千岛湖不错的。
你当地导游有没有跟你讲千岛湖是怎么形成的？
哎，我还真没跟过导游，都自驾没有跟过导游啊。
当地啊，就是一些吃喝也没有谈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千岛湖这么一个景观？
嗯，这我还真知道过啊，但是现在没有印象，因为去的太早了，很多年前去过了。
千岛湖就是一个1949年之后的一个政治工程的结果，它由于中国，55年的时候呢，新安江开始建设水电站，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我们自主设计说是，第一个水电站叫新安江水电站。当时为了建设新安江水电站，进行了一个拦湖的一个蓄水的一个工程，随着大坝水库的建成。在新安江的上游拦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直接导致原来有2个千年的古城现在是在千岛湖的地下，因为水淹了嘛。在一些资料里面会这么说描述，新安江水电站和千岛湖其实就是后来长江三峡工程的试验田，因为先建了这个，有了一些经验之后，给后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工程相当于是先做一个小测试，就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到千岛湖啊，林林总总的很多湖中的一些湖泊啊，一些湖中的一些岛啊，那其实不是岛，那是淹没的原来的山的山峰山顶。
哇哦，
是这么来的，
沧海桑田呢？
这沧海桑田就50多年就活生生的淹出了一个湖，好不好？
人造的这个啊。
当然千岛湖还有名的是差不多20年前吧，有一个惨案发生在千岛湖，一整船的人被烧死了，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我还真有点印象啊，但是具体的原因什么的我忘了。
绝对是一个重大惨案，千岛湖事件，这是1994年3月的时候发生在千岛湖，海瑞号的游船在千岛湖观光的时候呢，被人恶意的纵火，当时影响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烧死的船员游客主要是台湾方面过来的，来大陆旅游的。你想想看，90年代好不容易对吧来大陆旅游，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后面3个人好像都是判了死刑吧。当然我们就不说这些不和谐的事情，有兴趣可以看看千岛湖还有很多不堪的一些尘封的往事，是吧？从桐庐山药古村看完之后呢，我就 沿着继续北上去了杭州，因为杭州要坐那个高铁回上海嘛，抢票真的很不容易。我本来是抢到一个凌晨才到上海的票，后来不停的刷刷，终于抢到一个无座的晚上8点多的一个高铁，非常的幸运，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因为晚上的一个火车还有4-5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在杭州市区里面溜达，所以我选择去杭州新开的一个博物馆，大运河紫檀博物馆，这去年8月份开的，现在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了，可见我对这些东西的热爱是吧。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在大运河地铁站出门，然后步行个10来分钟就到了。这个景点是一个免费的景点，还是比较震撼的。这有一些渊源呢，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前情提要啊，我们刚才讲东阳的时候，有横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红木的做红木生意的老板叫李旭东啊。李旭东呢实力雄厚啊，他在杭州开了大运河紫檀博物馆，背后是这么一个故事。他的发家一战成名呢，就是他早年给俄罗斯的市政工程搞了一个红木的一个展厅，整个设计啊都是他的团队来操刀。那个展厅呢是普京阁，就所以接了那么大的工程就一战成名了嘛。东阳当地老百姓可能对这个人会更熟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几年前嫁女儿场面极其的奢华，豪车，隆重的嫁妆，豪宅别墅，千万的现金，简直是财力的展示啊。嫁女儿也是再次成为了一个新闻话题人物。我在大运河的紫檀博物馆看到了比较好的展品吧，有紫檀啊，沉香啊，黄花梨啊，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物件。作为一个免费的博物馆，现在有非常多的穿汉服的打卡，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打卡，因为免费的景点嘛，逛逛也比较的舒适。我发现一个区别啊，在苏州，在杭州，在东阳，横店这边，汉服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穿汉服的漂亮的女孩子，对吧？游客打卡非常多的。但是在上海，你很少看到穿汉服的人。基本上如果你在地铁里面看到穿汉服，那100%他是外地游客。上海本地的我很少看到有穿汉服的，可能这边这个少女三大坑嘛，上海本地的可能这边的一些文化，对吧，接触一些国际的品牌啊，他们穿这种 JK 服装，呵呵，西式的服装更多一点。汉服在长沙，在杭州啊，这些地方可能会在北京啊可能会更兴盛一些。我是感受到这种区别啊，不知道丁丁是不是认可。
嗯，确实不错啊。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对吧？你否则你在不适应的那个地方出现的话，你就觉得特别的另类，格格不入啊。所以要融入当地的这种氛围，在哪里就吃当地的东西啊，感受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所以整体的感受就是这么，有点像是特种兵一样，喜欢就去，不喜欢就待那么几分钟，就比较随性，吃一吃没吃过的东西，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呼吸。富春江真的挺美的，沿着这条铜锣这条线，江景，因为这几天下着小雨，山雾缭绕，感受极其的好啊！我在想，我冬天的时候还要再去一次，感受一下冬景是什么样子，而且离上海又特别的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得很奇怪。明天这几天我盘了一下啊，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就复盘了一下我这几天的路线，我发现真的还挺紧凑的，但是我觉得每天都真的很充实，就感受不到时间一天就好像过得很慢一样，每一天都非常的有记忆的点。但是回到上海，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情绪立马就荡下来了，很失落，完全没有旅游这种开心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失落。也许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再重新调整一下。上海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城市，回归到那种熟悉的每天的路径，每天就像刻 模板一样，每天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失落，特别的压抑。我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否则会陷入抑郁状态。
没想到掌柜把江这个浙江这一段就玩出了这么多新鲜的感受啊！这个我也很羡慕你，因为我去了太多次，现在就是只有往更远了走，我可能才有这种像你说的这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了。你像富春江，我都是一逢假期就去富春江旁边找个村子住住，然后你沿着这个富春江早上晨跑一下什么的，那确实非常的好啊。但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就连老板，很多的老板我都已经认识了，对吧？常年在他们那儿吃饭啊什么的。
所以你根本不是羡慕我啊，我是在羡慕你啊，我只是在第一次感受你都走了不知多少遍的路线。
真应该多去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的，你哪怕不远走，你把你家附近你从来没进去过的小区，从正门走，然后从侧门出来，你都会有很多新鲜的感受啊，因为这个是与你平时的生活有不同的啊，有不同的这个景象的啊，都会给人带来多巴胺，我觉得就都会让你产生快乐的新奇的感觉，因为人是需要好奇心，人是需要这个新鲜感的。
国庆这段时间桂花都开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在空山新雨后啊，在山里面一阵阵的这种桂花的暗香，
对对对，
很舒适，很惬意。
没错，上海的桂花也开了，大家可以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啊，很多的这个桂花那个香气啊，就是萦绕在你的眉间啊，非常的美，非常的享受。
我估计我可能要买车了，因为这次去浙江旅游真的发现还是得私家更舒适一些，江浙的资源不开车不行。
你要是真的有车了，你还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同，就是浙江的服务区一个赛一个，那可真是赞呢。让你留
奢华是吧，有钱嘛，毕竟藏富于民啊。
对，
基建好啊，
找不到穷的地方。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十一假期的旅行的见闻。
嗯，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三三馆播客，找到图文的每期节目的免费的音频啊。如果您有品牌宣传的需求啊，我们也欢迎接广告是吧，可以联系我和丁丁的微信，我们是开放广告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有品牌合作的这种可能性的话，欢迎与我们对接。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公开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拜。
拜
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